在不同的地方，菩萨见机可杀。啊，在开元的文章中啊，都有一个一位长的，他想要杀死罗汉僧人，还有这个毁犯三头等等啊。那么啊，之后还要抢这个财物，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造下无间的地狱的罪业。那么这位菩萨目的呢，是想要救他无间啊这个地狱的罪过，带他来受苦，所以想把这个强盗把他杀死，使他无间地狱的罪业造不成就。他这一念心出发点是好的，就是要带其受苦，带啊这位众生来受苦，所以不但啊这个杀害之后没有罪，而且有功啊。可是呢，这个是在声闻界之中所不开源的，声闻界呢他就也不开源了，菩萨界有这种开源。那么啊，又得在菩萨界之中杀害恶师，也就是头戒和尚，或者是结母教授，那么他不但是犯重罪，还成就这个逆罪哦。可是声闻界杀和尚、杀结母教授，只是犯啊这个重罪，而不是犯到逆罪。这也是菩萨界跟声闻界不同的地方。菩萨界如果杀天人，就犯重罪；声闻界呢，只是犯轻罪。如果菩萨杀四趣的众生啊，那么就有轻有重。怎么说有轻有重呢？因为四趣的众生啊，有懂言语的啦，有这个受菩萨戒、受过菩萨戒的，杀害这一种就是属于比较重；假如杀害不懂言语、没有受菩萨戒的，就比较轻。可是声闻戒，他就是属于全部的杀害四趣的众生，全部都是属于轻罪。还有菩萨戒在今生受了之后，乃至到于后生实质成佛，他的无受戒体不会失去，除了他犯了根本戒啊，就是十条重戒，以及退失了菩提心，他才会啊失去无受戒体啊。那么否则的话，一直到成佛都不会失去。而声闻戒它是属于净行受，就是生命一断绝，戒体也就没有了。所以在声闻戒之中，如果生前犯了杀人罪啊，如果在死后被杀的人才死去，那么声闻戒之中是不犯到重罪的。而菩萨戒就不同了啊，在生前有杀人的方便，纵然被杀的人比我们啊，比这个啊这个这位菩萨呢凡死，仍然要结重罪啊。这个也是菩萨戒跟声闻戒不同的地方。其次我们再来说明这个杀的意义是什么呢？所谓杀，就是断有情的命根。那么有情的命根是由四习卵所组成的，是啊，就是第八识。习呢，就是这个呼吸啊，我们的呼吸卵啊，就是我们的热度啊，就是四习卵啊三种所组成。那么这个又分为初识跟后识啊，有初识后识的不同。什么叫做初识呢？就是由我们啊这个内心无明的业识的种子啊，那么或者假设外在父母交过之因缘，难取父母自白二弟啊，那么投入母胎之中，这个呢就叫做揭罗兰啊，揭罗兰，揭罗兰啊，这个印度话、中国话叫做莲华，莲华啊。林姐那个林呢，华这个光华的华。那么这时候就好像薄弱一样啊，薄薄的这种弱是一样的，这是属于名色位啊。这个色呢就是指父母赐牌二弟，这个名也就是属于心，因为这时候心但有名而没有行止啊。那么这个色就是属于色指，就是父母的自白二弟，这个就是属于身。那么这个心，这里 所以这个名也就是指他这个第八世啊，指的第八世啊。那么因为这个五颗庵还没有成就，六世呢他还不身体受用，虽然有六世存在，但是作用升不起来，所以叫做出世啊。所以出世呢，它就包括有第八世跟第七世来讲它，因为第八世第一念投胎，第二念呢第七世也就升起，就执着有个我，因此呢既生我世，它就一生俱生啊，这个就是第七世所执着的。那么因此第八世的这个卵呢，这个实时设法啊，使我们这个五根之身不烂不坏，那么能够随顺母亲的呼吸，呼吸呢这个叫做习。这个卵自习俱着，这时命根也就成就啦。假如我们在这时候断绝这种命根，也要构成重罪哦，就是在胎里头啊这个杀胎儿，这个犯过程重罪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之后，那就更不在人了，更要犯了啊。这个在胎中啊，上且都要犯了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之后，更要犯到重罪啦。所以在律中讲，最初一个礼拜在毗罗兰的位置来堕胎，上且要犯杀罪，更何况其他的位置呢？啊，就更广阔的位置更要犯嘛。或是是指什么呢？或是就是指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如果身体遭到他人损坏，我们的呼吸就不能够继续存在。那么呼吸不能存在，这个卵的热度也就渐渐的冷了。等到身体完全冷透之后，第八世就离开我们的身体。第八世舍弃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执着，这时候才正式说明啊，这个命根已经断绝啊。这个就是断命根，就是属于破世啊，就是说风道已经断绝，我们的呼吸已经啊这个停止了，没有了啊。可是热度还没有完全尽，这时命根还存在，第八世还没有离开身体。必须全身都冷透了，第八世才离开身体，这时候命根才断。所以杀人就是等于把他的命根断之后才得这个杀罪，在命根未断之前都是属于善品的方便罪，命根一断才正式得杀罪。那么在第八世还没离开之前，命根还没有断啊，不能算是这个断，等到命根一断之后才正式起杀罪。所以佛自替其中的弟子不能够犯杀人的罪过，假使啊这个杀人命根断，就犯这一条戒啊。所以合起来叫做杀戒啊，这属于第一杀戒。底下我们再说明自这一条戒的意义。那么佛陀为什么自这一条戒呢？因为有情的命根是一切众生最宝贵的东西，虽然人跟畜生或者有贵贱种种的不同，但是贪生怕死是没有区别的。我们人贪生怕死，畜生也是一样啊，甚至最尾细的动物，像兽蚤啊，这个等等的啊，一样是贪生怕死。那么菩萨他是以大悲为心，能够利益救济一切众生，作为一种心怀，所以也就是立身为事业，弘法自教。所以呢，菩萨怎么能够能先做这个杀生害命的事情呢？所以说，假如以自己快乐之心来博取别人最珍贵的生命，也就违背了菩萨大悲之心，所以佛才是这条杀戒。那么这是自这条杀戒的这个意义。接着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加以说明。加以说明什么呢？这条戒的本文啊，加以说明。佛言若佛者，佛言这个就是另外再起一个段落啊。我呢又特别来告诉啊，这个 这个所有的佛者啊提醒啊大家注意的意思，这个所以称作佛言，若佛子啊，若佛子呢，讲到这个若佛子，这个佛子的意义是什么呢？啊，那么我们呢未讲之前，先将这个啊八戒的本文再分这个段落啊。那么文理呢全部分三个大段落啊，最初啊就是标人，第二段就是叙事，第三就是结论。首先这一段就是属于标人啊，属于标人啊，标出能够犯戒，有犯戒资格之人来啊，有犯戒的资格啊，是哪一种人呢？就是若佛子，这个佛子啊。那么什么叫做佛子呢？他就是发菩提心，已经做了菩萨戒。所谓的菩提心，就是上求诸佛觉道，教化一切这个有情众生，也都能够共同成就这个诸佛的觉道。所以这个发起菩提心来，发菩提心。我们呢，像在受戒的时候呢，在白世解佛法的时候啊，所以他使法界有情无情的众生都是发起广大之心来啊。那么示范一切恶，示修一切善，示度一切众生啊，发起这个广大之心来，那么所得的戒呢才是属于上品戒啊。那么假如不发起菩提心啊，就不能够称为佛子，他也就不能够感召这个菩萨的无处界体啊。所以彼得要发起大菩提心来，因此在受戒的时候，戒师总要问你啊，你是不是已经发起菩提心了呢？好的，说彼得要回答，说已经发起菩提心来啊，这样子呢，发起菩提心，这是我们最要紧念因哦，很要紧的念因。发起菩提心，而菩提心它所依的就是我们佛性，所谓的本源自性清，诸佛本源自性清净的这个心地，也就是我们的实相的这个离体，真如本性的这个离体啊，就是依靠这个真如本性的离体呢，发起菩提心来，然后呢来做菩萨三地境界。那么做菩萨三地境界之后呢，这个好比就从佛果生，从法化生啊，从佛之果啦，佛呢之果他宣这个戒法呢啊，他觉得不宣这个戒法，我们怎么晓得有这个菩萨的戒法？那么这个所以从佛果生，还有从法化生，什么叫法化生呢？法界的这个戒法，就是指十众生的发心的这个戒法来升起，从法发生。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佛者啊，将来就能够好好修持三聚境界，就能够造就佛陀的家业，所以就能够以利益一切众生，度化有情啊，弘法以弘法为家哦啊，这个造龙佛陀的这个家业，而安坐在菩萨清净戒法的律仪当中，安住在三地境界当中，所谓的这三法界，这律仪界，这三法界，这众生界，那么安住在佛的律仪之中，而且呢，这个菩萨的佛者，他说了菩萨界之后啊。他过程犯戒的资格是什么呢？他的受戒完毕了，受戒之后糟糕了，假如发生狂啦，自己疯狂，疯狂呢有这个种种的因缘疯狂啦，那么我们在比丘这也讲过了啊，疯狂之后过程乱啦这个自己精神错乱啦或者病坏心，就是因为生病的因缘，将我们的这个心呢坏了那么假如是属于狂乱或者病坏心种种的情形 这个他虽然是杀人，可是呢是不犯的情形，不犯的情形。而这个地方所以特别要指出来，他是不狂，他是不乱，而且不是病坏心。那这个情形之下是属于正是知道他是属于一个做菩萨戒虽然是这个佛子属于真正的佛子那么也不隔他因。什么叫做不隔他因呢？就是不是属于这个他因，他懂的这个五因呢，而且呢属于我们今世呢，不是属于后世的情形这个今世我们知道是属于做菩萨戒，我们知道今生是做过菩萨戒，不是属于后生隔着这个他因的情形他懂的五因，他是的这个五因，这个叫隔他因，也不隔他因接着我们在后世，我们虽然今世做了菩萨戒，可是我们不晓得做菩萨戒，那你这个时候毁犯因为你不晓得做菩萨戒，你也不算犯不构成佛子的资格这个叫隔他因呢，叫做隔他因。那么不隔他因呢，这个你可以甚深这个知道你是受菩萨戒之人那么这个才是佛子，所以呢那么就要自知我是已经受过菩萨戒之人，这样子呢才有犯戒的资格，才有犯戒的资格。所以这个骆驼者就叫做能犯之人来，叫做能够犯戒，有犯戒资格之人来接着我们再看下边这一段，若自杀、叫人杀、方便杀、善犯杀、见色随喜乃至主杀这一段是属于叙事，叙事呢又分成三小段，所以说就是属于不应，第二就是明应，第三就是结不应最初的不应当中又再分成三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就是明发誓，第二就是成意向，第三就是举轻放重。首先我们说明明发誓第一小段就是明杀事，说明杀生之事若自杀什么叫做若自杀呢？或者自杀就是自己亲身来行杀，不假借他人之手那么自杀的情形，或者用内射，内射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手足，我们的手脚或者身体的其他部分，或者用火去撞的这个种种身体的部分，这个杀害对方，这个属于内射，或者用外射，有刀啊、杖啊、布啊、石头等等，或者现在的这个枪炮之类的都是属于外射，或者双用内外射。什么叫做双用内外射呢？就是手指着刀杖等等，或者手拿着枪炮等等来杀害众生，这个都是属于内外射。那么这个就是杀的这种情形令使令能够前人对方这个人命根断绝了这个就叫做杀，这个属于自杀的情形。另外叫人杀是什么呢？叫人杀就是叫说他人来行杀，叫说他人来行杀，要说他人的行杀，或者我们当面教导他，或者我们派遣使者或者我们写这个书信告诉对方去杀害某某人那么教说所用的这个方法呢也是无穷无尽的上佛三种的面杀面教遣使作说，那么这个是大会举出三种来而已，其实呢是很多的，是无穷无尽接着方便杀，什么叫做方便杀？也就是用种种技巧的方便指令对方这个命根断绝方便杀也就是杀的挺方便，像束缚啦、 或者说细佛啊等等，或者只是道路舍利前人来捕获，这个呢都是属于方便，属于方便杀的情形。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下边赞叹杀，赞叹杀的情形是什么呢？赞叹杀就是对方这个人本来没有杀害之心，可是我们呢在旁边赞叹称誉他，哦，你杀得好啊，啊，你杀得好，而使令他升起杀害之心来，这个属于赞叹杀。如同这里我们举例来说明，如同呢我们在这个很喜欢这个死的人呢，很欢喜死的人的面前称赞这个人，这种种的众善美德啦，说呢你在世间已经做了种种的善事啊，那么你假如现在还生的话呢，还生在五浊恶世，还要受很多苦了，你倒不如早一点这个死去，可以升天享乐哦，这个死了之后就升天，那么就可以享乐呢，不如早一天死了，这个属于战地死死烈的情形啊。那么这个赞叹杀啦，还有什么呢？见错随喜，见错随喜是什么呢？比如前人先有对方这个人事先有杀害之心，我们在旁边随喜他随喜他啦。那么前面这个属于生，前面的这种杀属于生火恶业，现在的随喜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意业啊，就是说我们看人家先有杀害之心，那么想要杀他或者自杀啊，那么随着我们这个身体欢喜之心来，我们这个跑法律但是也犯菩萨戒的第一重罪，因为菩萨他是制造意业啊，我们也是制造意业啊，所以我们也要连这个杀的念头，杀害众生的念头也要能够断绝啊，这个也是菩萨戒的特色所在啊。那么这个属于随喜杀的情形，乃至作杀，乃至呢杀的这个方法啦，太多太多啦，所以这个文里头所不能够一律举出来，所以用乃至两个字把它太略了这个就超略支持啊。那么作杀，作杀呢就是属于像作杀是属于火业所造的，火业所造的，那么就是用一种恶作恶的作作来练这种恶的作事，使令他人就置他人于死地置他人于死地这个就是起之作。那么传说印度呢有一种叫做毗陀罗作，那么练这种呢是属于这个对方呢会死的。还有起思作是什么呢？也是属于一种叫做譬如啦，有心死之人，心死之人然后你这个对他讲念这个错之后对他讲，说某某人对我呢很不利那么你呢就去杀害他，就在他的这个手上绑上刀，念上咒语，驱使这个人，这个鬼呢，这个尸体呢，他就起来去杀害，这个就是属于起之作那么练这种作舍练这个心死的尸体去杀呢，这个属于这个起之作。那么乃至这个超略很多很多啦，像这个俘虏埋伏这一种箭弩埋伏箭弩那么等这个对方经过就这个射杀，或者在路途当中射火坑，上头铺的好像好好的，看起来就是好的路那么不会有什么 这个意外的啦，他就大意的走过去，糟糕了，掉下去了，掉下去里头或者埋着火，有火燃烧，或者有尖的刺，或者有刀啊，有这个毒蛇等等，要不要掉下去当然就没命啦。啊，这个呢，这个种种啊，这个乃至就包括种种呢。以上我们这个简单说明啊，这个沙士哈，这个属于第一小科。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啊，就到这啊。南无梵网教主卢瑟罗佛。
南无梵网教主卢瑟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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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网天。菩萨戒品，诸位法师，请掀开本支零四八页啊，就是这48页。我们讲到这个杀戒的这个条文，杀戒的条文分成三个大段，最初就是标人这个讲过了，第二段叙事当中分成三段，最初福音，第二名音，第三结福音。在最初福音当中又分成三科，最初一小科名沙士，这个上一回已经讲过了，接着我们就要讲第二小科成业相。那么成业相的这个本文就是杀因、杀缘、杀法、杀业。我们接着加以说明，所谓的成业相就是啊，那么成就杀业的相状啊，叫做成业相。那么就是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什么叫做杀因呢？就是我们淬炼升起杀人的动机来，有淬炼杀人的动机以后，才有种种的杀事。假如我们淬炼心不动的话，以后就不会造成杀业。所以杀因就是杀众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我们淬炼心的这个动机啊，杀的动机。接着杀缘就是杀众生的助缘，假使单单有淬炼杀心，杀的事情还不能够成办，还必须假借外边种种的助缘。那么凡是能够帮助我们造成杀生之事，都是属于这个杀缘的范围之内，甚至于我们能阻止杀而不阻 这个竹子的话也是属于这个树源，何况是其他的。所以只要能够帮助促成沙叶开，都是属于沙源，这是沙叶的生长源。接着沙法，法就是方法，既然有了沙心，就有种种的助缘，用某种方法可以制胜众生于死地，这个就是沙法。比如用刀、用剑或者射火坑，还有准备枪炮等等，这个沙法也是很多，不能够一一举出来。只要能够用某种的方法而致人于死地，都包括在沙法之内。沙业就是指守沙之人命坑已经断绝，这个沙业就造成了。假使命根还没有断绝以前，都在沙法之中。沙因是属于沙叶的远方便，沙缘是属于次方便，沙法是属于近方便。一到沙叶就造成根本的沙罪，这是凡是造成沙叶必定的一种过程。罪业一成，那么这是属于因，造杀的因，将来所感的果，果报了，那就不堪设想了。以上是属于第二层以下。接着，这个不应这一科当中的第三小科，这个举经放正，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不杀。那个乃至是不敬之词，乃至一切有命者，就是最微细最小的虫蚁啊，只要有生命的话都不可以杀害，何况是杀害人类呢？所以一切就是包含无疑，一就是包含的意义，切呢就是禁忌的意义，也就是禁忌边际包含一切所有。凡是有生命的，不论它是大是小，是贵是贱，只要是伤害生命都是犯戒杀。不过所犯的有轻有重而已。下面这个轻重啊，这个分得很详细，这个后边的表情分得很详细啊。待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加以说明。那么这个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这个故字呢，表示有心，因为有心杀就比较重，如果是误杀就比较轻。这一小段是举轻放重，将最轻最微细的鲜灰卵动，甚至于跳槽蚂蚁等等啊，那么将他杀害尚且要犯杀戒，何况是罪人呢？所以这里就是举出轻的众生，轻的境界，表明重的众生，这个重的境界呢就更不待人了。尤其莲池大师正这么讲，说菩萨他是有广大的慈悲心， 不但是有色无心他，只要他具有生气都不能扩散，就如同草系比丘一样，强盗用一根草把他把这个比丘绑住，那么比丘就不敢碰，为什么呢？因为怕这根草弄断了而犯戒。而菩萨戒是比声闻戒更加严格，凡是具有生气的，好像一切草都有生气，它虽然是无心，但是能够蓬勃的生长，所以只要能生长之物都不应该断除它的生命，何况是有形有心的众生呢？那就更不应该了。前面是属于止持的戒法，一个菩萨佛子是不应当做这样的事情。止就是能够止而不做，叫做持戒。如果不能够止而要去做，这个就是属于做犯。以上这一段是属于律仪戒，是属于止持的戒法，也就是诸恶莫作的意思。接着我们再看本文，是菩萨因其常作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这是全这个属于第二段名印，属于句式它这个第二段名印，就是说明一个菩萨应当要做的事情。应当做的事情如果止而不做，也是属于止犯。如果随师父的制度这样的做去，就叫做作持。所以名印就是说明菩萨应当做的事，是菩萨因其常作慈悲心。这个事就是指的这位菩萨，也就是凡是受过菩萨戒的这一个菩萨来讲他，只要是菩萨就应当升起常作心。什么叫做常作心呢？所谓的常，就是指真常的真心，不变之体来讲它。这个住呢，就是住于本性之中，即然不动，所以叫做常坐。其实这个常坐，也就是指我们的一体三宝，或者是心佛众生三无痴贼的道理。所谓的常坐三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有本觉的离体，有始觉的观智。那么始觉的观智这个就是属于佛宝，本觉的离体就是法宝，十等不二的话就是属于僧宝。以始觉的观智为因，究竟觉为果，因果都不离开一心。那么这个心是属于用，而性呢是属于本体。如果色用归体，原本也就是一性，所以叫做常作三宝。又可阿利塔斯解释为心佛众生三无痴贼， 那么所以就说啊，这个情性是常住的，这个呢啊，说明心佛众生上无慈悲，在《楞严经》上讲，观相圆望，观境圆真。要是在相上来讲，佛是佛，心是心，众生是众生，所以众生就不是佛，佛就不是心，迷了心就成为众生，无心就可以成佛。所以心佛众生在这个相这方面来讲，它是宛然不同，三成是各个慈悲。可是观性圆真，要是观他的本性，无非是真如。所谓的真如，就是众生啊，这个是本心所造，佛也是心所成，迷悟本来就没有。说个众生，说个诸佛，都是属于假的名称。所以心能够造作诸佛，心也能够造作众生。这念心它是随缘而用，随缘做世间的染净因果，但是它的性是不变的，不变之本体才是属于性。假如心它就是属于这个作用，而性呢是属于体。如果摄用归体，原本里就是一性，所以在《楞严经》上讲观性圆真。因为众生是这一念心所造，诸佛还是这一念心所成。假如我们能够摄止一心归一心，那么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叫做心佛众生啊，世上无慈悲。在相方面来讲是迥然不同，在性方面来说原本是一体。所以在佛性方面讲，佛性本来就没有生灭、染净、增减、去来等等的相状，所以叫做常住。一个众生有这个佛性，以此类推，十法界的一切众生，哪一位众生没有佛性呢？哪一个众生不能成佛呢？所以一切诸佛、菩萨、恶乘乃至六道的凡夫，甚至与一切些软痛的蚂蚁、跳蚤等，每一位众生啊，也没有不具足一体常住的这个三宝。所以我们菩萨做了菩萨戒，作为佛子的话，应该普遍对一切众生而发起菩提心。所以受戒的时候有问你有没有发菩提心呢、我们就回答说了已经发了菩提心。那么既然发了菩提心，我们就不应该只是度一个众生，我们是普遍对于法界一切众生呢，都要发起菩提心来。我们普遍对一切众生而得到这个无错的切体，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常住的真心，所以应当对一切众生升起慈悲心、孝顺心。所以说是菩萨因此常作慈悲心、孝顺心。讲到这个慈悲两个字，慈呢就是冷酷与乐， 别就是能够发脱，此有生缘此法缘此，别呢也有生缘别法缘别。如果用生缘别，就是把一切众生的分断生死之苦，就用法缘别，就是再进一步来拔除一切这个众生的遍历生死之苦。如果我们能把这两种苦拔除，那么一切诸苦也都能够拔除了。什么叫做生缘池？生缘池就是能够给予众生无我增罗极尽之乐。这个法缘池就是能够给予众生法空真如极灭之乐。如果能够给予众生这两种乐，那么所有一切的快乐都能够得到了。所以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呢，这个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苦，所以必须要拔苦，这个也叫做同体大悲。众生得乐就是菩萨之乐，所以必须要与乐，因此称作无缘大慈。